哈利路亚，奉救圣名开始我们今天下午的安息日聚会，我们一起起立唱赞美诗333首。
同心站到主圣日，感受主在我身边，用尽祈求等候主赐福恩又荆棘，安息日是最美丽，预表将来永安息。安息日是最美丽，预表将来永安息。同心求主赐恩典，奉主耶稣的圣名，依靠主救赎大能，使你我无悔罪身，求我脱离罪牵绊，在主怀里享安宁，求我脱离罪牵绊，在主怀里享安宁。主尊名我们颂扬，感受主在我身旁，心中仰望，深眼看见主荣光，有年平安之喜宴，叫主赐心的唱，永远平安之喜宴，叫主赐我心的唱。我要传扬主福音，恩救罪人为神主，愿恩典加国丰盛，安慰有苦罪受圣灵，直到相聚在天庭。愿众人遵守圣灵，直到相聚在天庭。
我说亲爱的教会的长子以及弟兄姐妹，大家安息日平安。
我说敬爱的兄弟以及教会弟兄姐妹，大家安息日平安。
我想今天下午用启示录的七间教会的其中一间，我们来做彼此的学习。
我想要用启示录里面七间教会其中一间来做我们彼此学习。
信仰试问的教会老底家，
信仰试问的教会老底家。
我提到重修墙垣，堵住破口。
我们教说要重修城墙来堵住破口。
我们也可以从主耶稣在启示里面提到的七教会的一些状态之中，
来对启示录里一间教会的状况来对，
来去思考我们今天在教会当中我们所存在的破口是什么，
来思想我们今天的教会里面我们所存在这个破口是什么。
我们来看启示录的第三章，
启示录第三章，
我们从14节来看到22节。
我们对14节看到22节，
启示录第三章14节到22节，
启示录第三章14节到22节，
我们会众一起来朗读。
大家作为来他
14节，请读。你要写信给老底家教会的使者说，那为阿们的为诚信真实见证，在神创造万物之上为元首的说，我知道你的行为，你也不仁也不热，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热。你既如温水，也不仁也不热，所以我必从我口中把你吐出去。你说我是富足，已经发财，一样都不缺，却不知道你是那困苦可怜、贫穷、瞎眼、赤身的。我劝你向我买火炼的钉子，叫你富足，又买白衣穿上，叫你赤身的羞耻不露出来；又买眼药擦你的眼睛，使你能看见。凡我所疼爱的，我就责备管教他， 所以你要发热心，也要悔改。看啊，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人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得胜的，我要赐他在我宝座上与我
同坐，就如我得了胜，
在我父的宝座上与他同坐一般。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当然有些人是说啊，这是在当时的时代里面所列举的七个教会的其中一间。
有人说这是当时的时代里所列出来这间教会其中一间，
所以有人说它是一个历史教会的一个状态。
有人说是这是历史教会的一个状态，
但是我们注意看二十二节的记载。
但是我们是来看到二十二节的记载，
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
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既然有耳的都应当爱听。
所以可见七教会的一个状态，其实就是要针对我们现今这个教会来做一个提醒。
可见这间教会的状态，就是要针对现今的教会来做一个提醒。
这是圣灵向我们说话，也是要我们提醒的部分。
这是圣灵向我们所说的话，也是要来提醒我们的部分。
所以这不是历史事件的状态，
所以这不是一个历史事件的状态。
今天凡有耳的都应当听，
今天既然有耳孔的都要来听。
所以老底家教会是在七教会里面唯一不受到神称赞的教会。
所以老底家教会是这间教会里面唯一一间无受到神阿乐的教会。
他的责备最多，
他的责备同样多，
没有任何的称赞，
无任何的阿乐，
一无是处，
可以说是一无
不冷不热的信仰，
是一个无热也无冷的信仰。
我想用失温的信仰的教会来做这个主题。
我想就用失温的教会来做一个主题。
我们在每年的冬天，我们都会有一些报道。
那每一年的冬天都有一些报道
说有一些游民、有一些老人家因为失温所造成死亡的消息。
说一些游民或是老大人因为失温来死亡的事情。
所以其实人的身体是一个恒温的，
所以人的身体是一个恒温的。
一般人正常的体温是 36.9 正负 0.5 度 C。
一般人的体温是36.9到-plus 差不多0.5
所以人是一个恒温的，
所以人是一个恒温的
今天体温太热也不行，
今天你的体温太热也不行
如果38度就开始进到发烧，
如果是38度就是发烧
10度人的头脑会烧坏，
如果是40度可能你的头脑会来烧坏去
但是温度太低也不行，
但是你的温度太低也是不行
如果体温下降到35度，
如果是你的体温降到35度
人就有一种失温的现象，
你人就会产生失温的现象
一般说人会有晕眩的现象，
一般人就有头晕的现象。
如果你的体温降到了32度 C，
那是你的体温降到32度，
人的运动的功能会受到一些损害。
咱人运动的功能会受到一些损害
人的身体会颤抖。
咱人身体会来皮皮抓。
下降到30度 C 的时候，
等你的体温降到30度的时候，
人会丧失一些意识。
咱人会来丧失一些意识。
人的体温下降到28度 C。
等你的体温降到28度，
人的生命会有危险。
那生命都产生了危险。
下降到25度 C，
等你降到25度，
人的心脏会停止。
那人的心脏会来停止。
所以有时候我们用这个温度来思想我们的信仰。
所以当下那种这温度来思想我们的信仰。
所以今天的信仰要保持在一个恒温的状态之中。
今天的信仰要保持一个恒温的一个状态来对。
所以有些信仰一开始是热度很高，
所以有人的信仰一开始是温度真正高，
但是大概信了一段时间慢慢的温度就降低了。
但是大概你信了一段时间了，温度就渐降落了。
一个信仰的成熟是不管处在任何的环境，它都是恒温的状态。
一个成熟的信仰是不管在任何一个状态，都是一个恒温的一个状态。
的确，信仰我们有时候会遇到一些寒流的袭击。
确实，咱这个信仰有当时碰到寒流的这个来侵入。
一个信仰要恒温，我们必须常常来亲近神。
一个信仰要保持一个恒温，咱必须要常常来亲近神。
有人说我们的信仰好像什么呢？
有人讲咱的信仰像什么呢？
好像这一堆木炭。
好像一堆土块。
当这个木炭其中一根这个一个木炭很热，把它抽出来放在另外一个地方。
等这火炭真热的时候，你对其中一支抽出来放在边啊。
它即使再热到后面，因为没有办法彼此这个发热，到后面它会冷却。
就算做更加小，但是因为无法度来聚集在温度，一到尾啊会慢慢冷去。
所以在我们信仰当中，我们何时慢慢渐渐的与神疏远？
所以咱的信仰来对咱当时咱渐渐觉醒来所愿的，
就是我们信仰的体温慢慢降低的时刻。
对，当咱的信仰的体温慢慢降低的时阵，
当信仰的体温降到35°C的时候，
当咱信仰的体温降到35°C以下，
信就开始产生晕眩的现象，
咱的信仰就开始产生了透光的现象，
我们的信仰就开始眼花看不分明了，
那信仰就开始目睭昏花看清楚。
当人的信仰降至32°C 的时候，
当人的信仰降到32°C 的时候，
运动功能受损，人的脚就走不教会，
咱的运动功能来受损害，咱的脚就无多来达到，
信仰开始动摇，身体开始颤抖，
咱的信仰开始产生了动摇，咱的身躯开始来皮皮喘，
但是信仰下降到30°C，
当咱的信仰来降到30°C 的时候，
人就丧失意志，在信仰当中失去警醒，不断的活在放纵体。
咱人就丧失了意识，对咱的信仰就来不断的放纵咱的肉体。
下降到25°C，
等降到25°C，
心脏停止，灵命死亡。
咱的心中停止，咱的灵命都来死亡。
所以我们可以从试问的教会里面用这个温度来去看看我们的信仰的状态。
所以对于试问的教会里面来对这温度来看咱信仰的状态。
老底家的教会的信徒为什么信仰会失去温度呢？
老底家教会信教为什么信仰来失去温度呢？
其实他们并不是在艰苦艰难的环境，
所以说因并不是一个艰苦艰难的环境来，
他们反而是在生活安定满自足当中，却造成了不忍不乐的信仰。
因反正是一个信仰安来对一个主观主教来对因的信仰产生了不定的这个状况，
信仰失去热度了，
也信仰失去了热度，
很多的信仰变成一个形式的。
真正这信仰变成一个形式，
一直没有热忱要去传福音了。
因为安尼，因都无这个热心来传福音。
人际关系当中彼此冷漠，
人际关系中间彼此来冷落。
我聚就好了，
我来主外会就好了。
反正教会的圣工跟我们有什么关系？
反正教会属干高拢是无关系，
更没有在任何的事工里面有参与的一个热情，
更加无在参与任何属干的一个热情，
更难说会带人来信主，
更加别容易来传人来信主。
这就是老底家教会在安定的环境当中所失去的警醒，
就是老底家教会在安定的信仰里面已经失去了警醒。
那其实老底家教会的位置是一个非常这个好的一个交通的一个一个位置点哈。
其实老底家教会因是伫个一个交通真正便利的真好的一个所在，
所以它是一个商业的中心，
所以是伫个商业的中心
所以这个城镇里面不少的银行。
在这个城镇内，都有真正做的银行。
百姓的生活非常的富裕，
生活真正富足
生产了这些黑羊毛，
来生产真济朋友们。
所以它是一个制衣的中心，
所以是一个
制衣衣服
做生意的中心
它也是一个医药的中心，
也是一个医药的中心。
不过老底家教会有一个缺点，
但是老底家教会有一个缺点，
就是它的水这个水的这个缺乏足够的水源
就是不久了有这个资源
据说老底家教会距离10公里的西北方有一个温泉叫做希拉波利
在距离老底家教会差不多10公里的地方有一个温泉叫做希拉波利
在这个东南边大概也差不多距离10公里的距离也有哥罗西的温泉，
在东南边差不多10公里的地方有一个哥罗西的温泉。
那希拉波利的温泉它是算温度高的温泉，
希拉波利的温泉是温度很高的一个温泉
它矿物质是非常的高，
也矿物质真正高
甚至它有医疗的作用，
甚至这温泉有医疗的作用。
那哥罗西温泉它是水温比较低的，它算是冷泉，
哥罗西温泉是温度较
它饮水之后有一种提神的作用，
加也最料有一个提神的这种。
但是这两个温泉汇集到老底家的时候，
但是当这两个温泉汇集到老底家的时候，
就变成一个不忍不乐的状态了，
就变作一个无烧也无冷的这种。
它既不能治病，也不能够饮用，
伊也袂使治病，嘛袂使来啉
所以是毫无作用的。
所以在讲是拢无作用的。
所以我们这边讲圣经特别提到，它是一个不冷不热的教会。
所以圣经提到讲是一个无烧无冷的教会。
主也似乎用当时一个环境的背景来去提醒他们的信仰的状态。
主用当时的一个环境来提醒他们的信仰状态。
我们看信仰的试问有几种情形呢？
我们看到信仰的试问有几种的情形。
第一种，我们的信仰试问很容易在逆境当中来试问。
第一种的试问就是说，我们很容易在逆境里面来试问。
如果我们在病痛当中啊，许久的得不到任何的医治，
咱开始伫个病痛当中，咱真久无得得到医治。
长期在患难之中，
咱长期处伫个这患难当中，
我们常常在信仰当中就很难坚持下去了。
咱伫信仰内底就听无得来跟持落去。
有时候因为别人的一句话，造成我们内心的挫折。
有当时可能因为别人句话，互你内心了产生了挫折，
开始对教会的许多的行政各方面感到非常的灰心，
开始对教会一寡行政各方面拢。
甚至在很多的难处上面甚至好像得不到任何的回应。
是一个别的难题上面可能你也得不到任何的反应。
有时候信仰就会进到一种对神的检讨里面。
可能你的信仰就会进入到对神的检讨里面。
你在检讨神你到底能不能？
你在检讨说神你到底有办法吗？
神你到底能不能解决我的问题？
神你到底有办法来解决我的问题吗？
所以有些时候我们在祷告里面太强调我们个人的意念。
所以在基督里面来经过强调我们个人的意念，
我们就很难顺服神在我们身上所要制造的一些情境的一个过程。
那么很难在基督里面来让神来为我们信仰产生一个经验和过程。
其实很多是神刻意所制造的情境，
有当时啊，真正是神伊挑剔要来制造一个情境。
在情境里面，神要提升我们的信仰。
伫个情境内底是来提升咱的信仰。
我们早上特别提到尼希米遇到了城墙被拆毁这样的事情。
咱再去提到讲尼希米碰到城墙被拆毁这个情形，
他可以有很多的做法，
也是有真正这些做法。
他可以有很多情绪的埋怨。
也是要增加经书顶款的埋怨，
他可以大大的责备那些住在耶路撒冷的居民到底在做什么。
也是大大责备住在耶路撒冷这些居民，问伊讲到底恁在做啥物？
可是他能够安静回想这整件事情的发生，
但是当安静来回想整个事情产生的发生，
一个神圣殿居住的所在，
一个神圣殿所居住的所在，
一个约柜所安置的地方，
一个约柜所安置的所在，
理当是神应许同在的地方，
应该是神应许同在的所在。
为什么神离弃不看顾呢？
为什么神离弃了因不看顾因？
为什么神任凭他不断的荒凉呢？
为什么神任凭因回来躺呢？
他首先所检讨的是我犯罪了。
他首先来告诉他说，
我的民犯罪了。
我的百姓犯了罪，
我的富家有罪了，
我的别家有罪了。
所以当中他没有检讨神，
所以在当中他没来检讨神。
他所思考的是神是守约施慈爱的神，
他所检讨的是神是守约是主爱的神。
所以当人能够反过来想想自己为什么遭遇到这样的事情，
所以当我们人反过来想自己说为什么遭受了这件事，
这是神给我的考验吗？
这是神给我的考验吗？
这是神给我的管教吗？
这是神给我的管教吗？
到底借着这个事情神要告诉我什么？
到底借着这件事情要来跟我说什么事？
我到底还有哪些事情是没有做的？
我到底还有什么事情我做不到？
这都是一个信仰当中的反省，
将时间信用来对自己的反省。
我们看到这路德记的第一章，
但宣告路德记第一章
就记载一个家庭，
就记载了一个家庭，
是以利米勒的家庭，
是以利米勒的家庭。
一开始提到在士师秉政的时期，国中遭遇到饥荒，
一开始就要讲士师秉政的时间，国中遭受了饥荒
于是，在犹大的伯利恒就遭遇了饥荒了。
犹大伯利恒都遭受了饥荒。
那当中有一个人叫做以利米勒，就把他的妻子、儿子带到这个摩押地去了。
所以那个时候，以利米勒就对他的家后跟他的儿子带到摩押地去。
那么当时完全是以物质的角度来去思考这件事情，
他们当时完全用物质的角度来思想这样的事情，
并没有思考一个神所应许的粮食之仓伯利恒怎么会遇到饥荒。
他们没来思想说神所应许一个牛食的仓库，这个伯利恒为什么来等到了？
是神给我们的考验吗？
是神给我们的考验吗？
是神给我们的管教吗？
是神给我们的管教吗？
我们应该如何做？
那应该按照来做。
他并没有从信仰面有一个反射，
也并没有对信仰来带来做一个反省，
没有对信仰本身做深入的检讨，
没对信仰来对做深入的检讨，
完全用物质角度来说，这个地方饥荒就到一个地方去就好了嘛？
完全用物质的角度来思想，讲这所在产生了饥荒，咱到保卫区就好了。
没有想到他去的地方是神允许他们去的地方，
他没想到说他们所去的所在是神所不爱他们的所在。
摩押地是一个被咒诅的地，
摩押地是一个被咒诅的所在
是这个罗德的后裔 所淫乱所生出来的，
是落掉的后的，因为淫乱所产生出来的。
可是我们却看见啊，他完全没有信仰的属灵反应。
但是咱看到讲，伊完全无信用属灵反应。
所以到后面经过了十年，这个先死了，两个儿子也死了。
所以到老尾过了十年了，伊翁婿过身去，伊的干嘛死去？
这个太太拿尔米就提到啊，拿尔米是甜的意思。
拿尔米是甜意思。
不要叫我拿尔米啊，我现在非常的苦啊。
伊就讲唔通阁叫我拿尔米，我即马真正苦。
我是满满的从伯利恒出来，现在是空空的。
我是满满对伯利恒出来，但是我总是空空的。
经过十年光景，了解自己选择的是错误的。
经过了十年了，伊才知影讲，伊当初所选择是错误的。
为什么今天在信仰在逆境的当中，我们常常会失温呢？
为什么伫个信仰的阶段，对咱常常来失温去？
难道我们这位慈爱的神，他不应该保守看顾我们吗？
那么，咱这慈爱的神，你不应该来保守看顾咱吗？
我们今天传福音说，信主有喜乐，有盼望哦。
咱今天跟人传福音讲，你今天信主有喜乐，有盼望。
为什么我们信主听不到呢？
但咱今天信主了，为什么体验不到
呢？这到底是谁的问题？
这到底是什么人的问题？
绝对不是神的问题，
绝对不是神的问题。
我们要反过来思想，绝对是我的问题。
那换个思想讲，是咱的问题。
好，那第二个信仰的失温，是因为信太久了。好像这个温泉饮水从上头一直饮到后面，这个热度慢慢减退了。
好像用这个温泉的温度对顶管渐渐到同路尾了，这个温度慢慢减退去了。
所以我们看见信仰信了，耳朵就容易发沉了。
所以咱常常看到信仰，咱信过了，咱的耳孔都发沉。
有时候我们对道理开始产生一些麻痹了。
有当时对道理产生了开始产生了麻痹。
今天信仰为什么处在一个不冷不热呢？
为什么今天信仰产生一个无修也无热？
主要是我们跟神的关系慢慢疏远了。
有当时是因为咱跟神的关系慢慢疏远去。
我上星期在这个树林教会协助灵恩会，
我顶礼拜伫个青兰教会来做灵恩会。
他们的主题是永不再渴，
伊的主题是永远无再渴。
其实这个主题让我有很多的思考。
这个主题让我产生了真正的所谓渴。
我们今天信主的人还会饥渴吗？
咱今天信主的人够会吹大吗？
我们应该在丰富的恩典当中，是饱足的神的一个恩典啊。
咱应该伫个神的恩典内底是真饱足恩典。
啊，我们就好像安置在溪水旁的这些树木。
咱说好参像安置伫个溪水边的这些树木同款。
即使遇到了旱灾，但是因为就近在溪水旁，我们的根扎得很深啊。
就算着碰着苦旱，但是因为咱伫个溪水边，咱的根插了真深。
照道理说，我的信仰应该是在满足之中。
照道理来讲呢，信仰是伫满足内底。
可是为什么许多人的信仰却感到非常的饥渴？
但是今天为什么有个人的信仰会感觉了真正脆大呢？
可见我们的关系已经跟神疏远了。
可见咱跟神的关系已经渐渐疏远去了。
我们今天看见很多人际的关系有什么样的一个现象？
咱今天看到真侪人际关系有什么款的现象？
身体可以很近很近很近，
咱的心苦会当。挖了真近，
但是人的心彼此之间是很远很远很远。
但咱人的心是彼此离了真远。
我看过一个家庭来到一个饭馆吃饭，
我看过一个家庭来到餐厅吃饭，
感到非常的惊讶。
我感觉了真惊讶，
可以从开始坐下来准备这个饭菜，
会使讲因开始坐来。开始准备这些饭菜，
到结束可以没有对话，
一直到因食饭食饱了，拢无讲
觉得非常的不可思议。
我感觉讲真正想袂到，
因为他手上都有平板，都有手机，
因为因的手内底拢有平板甲手机。
坐下来，开始上网络。
因直接来，个人都上自己的网络。
身体可以坐得很近，可是心与心之间是很远的。
因身躯坐了真近，但是因的心确实离了真远。
有时候我们感受到很多的家庭的状态也是这样。
那刚刚讲到这家庭的状况，嘛是安尼。
亲子的关系，
亲子关系，
夫妻的关系，
夫妻关系，
每天可以住在一起，
每天能住到底，
可以一天都没有话题。
会使讲。拢无会讲，
身体可以很近，但是心却是很远。
身躯会使讲真近，但是心脱离了真。
我们用这个角度来去思考我们跟主的关系。
用这个角度来思考咱跟主关系。
我们今天，我们常常来参加聚会。
咱今天来参加聚会。
我们常常坐在这里。
咱常常坐在这。
但是试问，你跟神的关系很近吗？
大家问看嘛，咱跟神的关系真近吗？
我们可以说任何的侍奉我都做了，
但讲任何的事工我拢有做
啊，任何的事情我都有参与啦，
任何事工我拢有参与，
该做我都做了，
我该做拢做了。
可是问题是说，你跟神的距离很像很近，
但是问题是讲你跟神的距离 好像有真近，
但是你的心跟很近吗？
但是你的心跟神真近吗？
所以很多人已经成为一种形式化的信仰，
所以很多人的信仰已经是一个形式化的信仰，
每天聚会变成一种形式，
每天聚会变成一种形式，
时间到不就该聚会吗？
我时间到就是要来，敢不是要来参加聚会吗？
这个薪水领了不就该奉献吗？
我薪水领了敢不是都要来奉献吗？
灵恩会到了不就该参加吗？
我灵恩会到敢不是都要来参加吗？
祷告会到了不就到前面祷告吗？
祈祷会到我敢不是都要来头前祈祷吗？
我们的外表可以说跟神的关系很近，
我们外表可以说跟神很近，
但是我们的心呢？
但是我们的心呢？
我们看法利赛人，
我们看到法利赛人
主耶稣怎么说他们？
主耶稣说怎么说呢？
他们是用嘴唇尊敬我，
是用嘴唇来尊敬我，
但是心却远离我，
但是他的心却远离了我。
所以可见法利赛人在外表所做的信仰是一百分的，
可见法利赛人在外表信仰所表现出来是一百分，
可是他们的内心不是真的要敬拜神，
但是他的心不是要真正来敬拜神。
所以圣经说他们是假冒为善的人，
所以圣经说他们是
里面的人跟外面的人不一样，
他来对人跟外面的人是不一样的，
嘴唇尊敬神，心却远离神，
他嘴唇俄罗斯，但是他的心却远离了神。
他们从来没有把神当作神，
他们从来没有对神当作神，
所以他们会争在教会的高位，
所以来在教会里面来争这个高位，
他们会期待别人用高的姿态来去看待他们，
因为期待说别人用较高的姿态来看待，
这样的信仰怎么能够去体验神呢？
这款的信仰哪会来体验神呢？
所以很多时候听到不会感动，
所以真正一阵听到未来受感动，
所以很容易评分，哇，这个传道讲了大概60分，
所以来评这个分数，讲这个都讲的道理大概60分、啊。
如果今天我们的心有所预备，
如果今天的心有所准备，
我们只要愿意用谦卑的心来去聆听，
咱只要愿意用谦卑的心来做聆听，
每一篇道理都能够扎心，
每一篇道理都能够扎你的心。
所以我上次提到，有些传道讲细教理的道理，
所以我顶面提到讲有我传道讲到细卡的，
有些信徒睡得一塌糊涂啊。
我的信在也在讲是困了真，
从小听这个还能讲出什么道理来？
想讲主先开始听，这传道也在讲什么款的新的道理。
可是有些人听记载的道理，听得很感动，一直流泪。
但真正一个人听到世界内道理后，然后就真感动。
这个差别到底在哪里？
那这个差别到底在哪里？
差别在我们都坐在这里，
差别是讲咱拢坐在家。
但是每个人跟神的关系的心与心的距离却是不一样的。
但是每一个人的关系，心跟心的距离都是不同的。
主耶稣曾举过这个浪子回头的比喻，
主要说把举过这个浪子回头的比喻，
提到这个小儿子要了所有的产业就离开了父亲，
听说这个小孩子他偷了全部生给了就离开了，
后来穷困潦倒又回到父亲的身边，
后来散车失败就回到他老爸。
如果我们注意看父亲的心是心系着这个小儿子，
但是我们看到这个老爸的心是关心这个小孩子，
这个小儿子流浪在外到后面觉悟了，他想的是爸爸，
这个小孩子他在外面流浪了，他要觉悟了，他心所想到的是他老爸，
我要回到家，
我要回到家，
我要跟我的神我的父来悔改，
我要向我的神我的老爸来悔改。
所以他们的距离可以很远，
所以那距离可以说很近，
但是父子的心的心的距离却是很近的，
但是父亲的心跟心的距离却是很近的，
反而是那个大儿子整天跟爸爸住在一起，
他刚跟爸爸住到顶，
但是当爸爸接纳了小儿子的时候，
但是当老爸接纳这个小孩子的时候，
这个大儿子抗议了，
这个大儿子过来抗议，
他感受不到父亲对他的爱，
他感受不到这个老爸对他爱，
父亲再怎么讲似乎都不能够挽回他的心，
老爸跟他说跟他都不能挽回他的心同样，
身体可以每天住在一起，
他的心可以当说是每
天住到底，但心永远摸不到父亲的心，
但是他的心可永远摸到明白他老爸的心。
这就是有时候我们信仰久了造成我们信仰失温的状态，
就是参与我们有当时信仰就顾虑了参与到信仰失温的状态。
我们多久听到不会感动，
我们已经多久听到你不会产生
感动，我们多久祷告没有流泪，
我们多久祷告没有流泪，
都在于我们今天跟神的关系是怎么样的一个过程，
无在乎讲咱今仔甲神的关系到底是一个怎什么样的安怎的过程。
第三个，人的信仰会失温是在逆顺境的时候。
第三行，咱人的失温，信仰失温是伫个顺境的时阵。
我们来看启示录。
咱先看启示录。
启示录，我们请看第三章。
咱先看启示录第三章。
启示录第三章。
咱先看启示录第三章。
我们来看十五节。
先看十五节。
我知道你的行为，你也不仁也不认，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热。这么特别提到 他们就是在顺境当中慢慢的与神疏远，因为他们外在的物质丰富了，自满自足
了，
他们对神的依靠的心也慢慢的失落了。所以这边主说，我知道你的行为，
所以只说主说我知道你的行为，
你是不仁也不乐，
你是无怜
也不乐，也说我知道，
耶稣说我知道。
所以可见我们今天与神的关系的状态神知道，
所以我们今天跟神的状况神也知道。
我们永远没有办法骗过神，
永远没有办法来欺骗神，
也永远没有办法骗得过我们自己，
永远没有办法来欺骗自己。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在信仰的顺境当中也常常是远离神的过程，
所以当时我们在信仰的顺境里面，我们常常也在远离了神。
这都是我们在现今一个富裕的环境里面所要思考的部分，
就是我们在现今富足的环境里面所要思想的部分。
所以有些时候神爱我们，
所以当时神会疼我们，
他就透过一些逆境，
他就透过一些逆境，
透过一些管教，
透过一些管教，
就是要提醒我们来归向他，
是要来提醒我们来归向他。
所以我们看在过去的旧约选民，
所以我们看到旧约里面一些选民，
神非常的爱他们，也各样的管教来提醒他们，
真真正疼他们吧，透过各样的管教来管教，
但是他们的心却归向神，
但是他们的心却没来归向神。
我们来看以赛亚书的第一章，
我们先看以赛亚书第一章，
以赛亚书的第一章，
先看以赛亚书第一章。
第一章我们来看第二节，来看到第七节。
第一章我们对第二节看到第七节，
以赛亚书的第一章来看第二节，
以赛亚书第一章第二节。
天啊，要听地啊，侧耳听，因为耶和华说，我养育儿女将他们养大，他们既背逆我。牛认识主人，驴认识主人的槽，以色列却不认识我的名，却不留意啊！犯罪的国民啊，担当罪孽的百姓，行恶的种类，败坏的儿女，他们离弃耶和华，藐视以色列的圣者，他生疏往后退步。你们为什么屡次悖逆，还要受责打？你们已经满头疼痛，全身发昏，从脚掌到头顶没有一处完全的，尽是伤口，青肿与新打的伤痕都没有收回，没有残果，也没有用膏滋润。你们的地早已荒凉，你们的诚意被火焚烧，你们的田地在你们眼前为外邦人所侵吞，被外邦人所侵覆，成为荒场。可见啊，神透过各样的灾难来提醒他们归向神。
可见神透过各样的灾难来提醒他们归向神。
可是圣经提到啊，他们啊却没有执意来归向神。
但是圣经提到说，他们却无执意要来归向神。
所以神叹息的说，牛认识主人的啊，牛认识主人呐、
啊。所以神叹息说，牛认识主人。
一个驴也认识主人的槽。
你也认识主人的槽。
但是我们的民却常常不留意我的作为。
但是我的民却无来留意我的作为。
所以今天我们在处在这个时代里面，
虽然今天活在这个世界，
我们更要警醒自己。
咱来警醒自己。
如果今天聚会我们才来祷告，
咱今天是有聚会才来祈祷。
我们今天聚会才来维持我们的信仰。
咱有聚会才维持咱的信仰。
我们的信仰怎么会有热度呢？
咱的信仰那。
所以慢慢的，我们就用奉献来取代我们亲近神的过程。
所以慢慢的用奉献来取代了咱我亲近神的这个过程。
今天神期待的是我们的心呢、啊？
今天神所期待是咱的心，
不是只有声音而已，
不是咱的声而已，
或是钱财而已，
是咱的钱财而已。
那绝对是不够的，
这绝对是不够的。
礼物是不能够打通神。如果我们的心没有在这里，常常所献的，神是不悦纳的。我们请看以赛亚书的第一章。
咱先看以赛亚书第一章。
请看十三节。
请看十三节。
你们不要再献虚浮的供物，香品是我憎恶的，月朔和安息日，并宣召大会也是我所憎恶的。做罪孽右手严肃会，我也不能容忍。你们的月朔和节礼，我心里恨热，我都以为麻烦，我便担当，便不耐烦。你们举手祷告，我必遮掩不看；就是你们多多的祈祷，我也不听。你们的手都满了杀人的血。所以过去来讲，定节期它是一个再次与神亲近的过程。
所以在过去定这节期是让我们又再次变跟神亲近的时候。
安息日是我们纪念神的救赎以及神的创造。
安息日是我们纪念神的救赎。
严肃会是我们再次来刻苦己心在神的面前。
严肃会是让我们又再刻苦己心来到神的面前。
这个节期原本都是好的，目的就是借着这个节期来归向神。
这个节期原来都是好的，目的是要借着这个节期让我们又再次来归向神。
但是人的心没有在这里，只有形式化的信仰。
但是人的心无在这个所在，这是有形式化的信仰。
神说：“我看了，我都厌烦啦。”
神讲：“我看了，拢感觉厌厌。”
所以，我们今天我们一年两次的灵恩会，
虽然一年两拜灵恩会，
今天神怎么看我们的灵恩会？
今天神安怎来看灵恩会？
今天神怎么看我们的布道会？
今天神安怎来看我们的布道会？
如果我们今天变成一种形式化的，
如果今天我们咱今已经变作种形式化，
我们只是说时间到了，我们就应该来参加。
咱是讲时间到，咱就来参加。
但是我们的心却没有真正带过来。
但那心可无真正带入来。
我们所做的，神又怎么去纪念呢？
咱今天所做的，是要来做纪念的。
我们来看十六到十七节。
咱先看十六到十七节。
你们要洗濯自洁，从我眼前除掉你们的恶行，要止住作恶，学习行善，寻求公平，解救受欺压的，给孤儿伸冤，为寡妇辩屈。所以可见信仰生活要从平常的生活就显出我们是基督徒，
所以信仰生活要对我们平常时的生活里面就显出我们是基督徒，
所以真正神要看的是平常的，
所以真正神所要看的是我们平常时。
有时候我们非常看重灵恩会的祷告，
有时我们真看重灵恩会的祈祷，
所以好多人好认真迫切祷告，
所以真正多人真迫切来祈祷。
我们常常重于当时却轻看了平时，
我们常常
看重当时却忽略了平时，
我们常常看重当时却忽略了平常时。
其实很多信仰是神看重平时重于当时，
往往神的信仰是看重我们平常时，不是归我们的当时。
所以主耶稣才这么说，
所以主耶稣才这样说，
你们既如温水，也不冷也不热。
我们好像你们好像这个温水一样，
我就把你们从口中吐出去
了。我对您对出来对吐出来。
所以可见，我们今天不是聚会就好了。
可见咱今天不是来参加聚会
的
好。
我们要更要顾及的是，今天神怎么去看待我们的信仰生活？
咱过来过念讲神今天的怎样来看待咱的信仰生活？
今天神怎么看？借着爱的道理，我们怎么落实在我们的生活之中？
神今天看咱安那对天的道理落实在咱的生活对。
如果今天的侍奉是勾心斗角，
如果咱今天侍奉是互相来计较
啊，互相排斥，
互相来排斥，
自私自利，
自私自利，
只会让更软弱的人更加软弱，
干来让软弱的人更加软弱。
当信徒之间不再有彼此的信任感，
当彼此之间无够信任感，
彼此的冷漠。
彼此的领导，
后面我们就失出对主信靠的心，
到后面就失去了挖靠主的心。
所以可见爱是教会里面的生命，
可见这个听是我们在教会里面的一个生命。
我们哪里看到爱，神就在那里同在。
我们在对什么所在看到这个听，神就在那个所在。
我们就说神在这里，
我们今天说神在这个所在，
就应该爱在这里，
就应该有这个听在这里。
有爱就温度，
有听就有温度，
有温度就有热情，
有温度就有热情，
有热情整个教会就能够发展，
有热情整个教会就能发展。
所以我们却看见老底家教会啊，他们自己不清楚他们的状态。
所以我们看到我们在教会自己没认识自己的状态，这个经营。
我们来看启示录第三章，
但请看启示录第三章，
请看十七节，
请看第十七章。
你说我是富足，已经发了财，一样都不缺，却不知你是那困苦可怜贫穷瞎眼赤身的。有些时候我们看自己跟神看自己落差太大了，
有时候我们看自己跟神看我们自己这个差别太大了。
他们以为他们外在很富足了，
因为说他们自己外在很富足，
可是主耶稣提醒他们，你们却是那个困苦可怜贫穷瞎眼的。
主耶稣提醒了说你是困苦可怜善恰痴迷的。
所以可见主耶稣所看见是一个灵性的状态，
可见主耶稣所看到是一个灵性的状态。
一个信仰最大的危机就是我们不知道自己很可怜，
我们一个信仰很大的危机就是我们不知道今天真的可怜。
我们看见路加福音的第十六章里面，
我们看到路加福音第十六章里面
十九节到二十一节，
十九节到二十一节，
主耶稣举一个比喻，是财主跟拉撒路的比喻。
主耶稣举一个比如是财主跟垃圾路的比如，
看见财主无怜悯之心，天天奢华宴乐。
咱看到这个财主，每天是吃喝宴乐。
但是对于这个乞丐拉撒路，甚至视而不见。
甚至对这个乞丐垃圾路，伊视而不见。
到后面他们都死了。
到后面拢死去了。
但是拉撒路却在亚伯拉罕的怀抱之中。
但是垃圾路却在亚伯拉罕的怀抱里。对。
不久之后，财主也死了。
保护了这个财主嘛来。
他却在阴间里面受到极端的痛苦，
但是却落了阴间来受了极大的痛苦。
这个时候的财主才知道他是最可怜的。
这时候，这个财主才知道， 这是同样可怜。
所以说我们的信仰最大的危机就是我们知道我们很可怜，
所以我们信仰同样危机就是我们今天不知道我们自己是同可怜，
但神却非常担忧我们的信仰。
但是神的确真正担忧我们今天的信仰。
我们看财主什么都有，
我们看今天这个财主什么都有，
只有一样没有，就是没有神。
只有钱一波，就是一今天的波西。
拉撒路一生当中什么都没有。
拉撒路一世人当中什么都没有。
他只有一样，有神。
也只有几行，就是一。
离世之后，这个差就差太多了。
过身了，这个差别就差了真多。
这就是我们所要思考的部分。
就是今天所谓的思考这个。
所以圣经特别提到说，啊，主所疼爱的他管教。
所以圣经特别提到讲，主所喜爱。这个观感，
所以你们要悔改，也要大发热心。
所以你那悔改嘛，要发热心
啊。所以圣经提到了几样，我们一起来学习。
所以圣经里头提到几项，咱来做学习呗。
第一个，他们在信心当中来失温了。
对对对，在信心里头失温去。
所以圣经说，你们要埋活烈的金子，使自己富足起来。
所以圣经讲，你来买活烈的金嘛，好像可以来富足的。
老底家教会，它这个城市是非常富足的城市。他们有伟大的金融以及许多的银行商业中心。
因有真正大的金融加银行商业中心。
这个城市是不缺金子的。
这个城市是无欠欠金嘛。
可是神跟他讲，你们是贫穷的。
但神却跟他讲，你是善恰。
所以可见物质的富足在神面前不代表是富足。
可见物质的富足在神的面头前，并无代表你是富足。
一个心灵真正富足的人，才是真正富足的人。
一个心灵富足的人，才是真正真正是富足的人。
所以，同样物质缺乏的人，不代表是贫穷的人。
所以物质物质
缺乏的，
快乐的人，伊并不是
贫穷的，
善起来了。
一个心灵贫穷的人，才真正贫穷的人。
一个心灵善起来的人，才是真正。是的，
看过一个这个新闻提到，有一个人呐、啊，这个家产呢、啊，几乎啊，大概上亿的富人了、啊、哈。
底下新闻，
资产是上亿的哈。
有些人在讲伊财产有一个重要财产，
因为家庭的关系处得不好，
因为家庭关系无处了不好，
很多的家庭问题没有办法解决。
这家庭问题无落地就解决，
他就心灰意冷啦，
伊就来灰心去。
这个财富并不能够真正解决他的问题，
财富并不能真正来解决伊问题。
他既然把全家杀了，他自己也自杀了。
伊到落尾竟然对全家人拢抬死，家己咪自杀。
这个就提到啊，看起来很富足，但是心里面却很贫穷。
就是咱提到讲，看起来敢若真富足，但是心肝底确实真正善。
所以圣经说，我们要买活炼的金子，就是买经得起一个考验的信心。
所以圣经讲来买活炼的金嘛，就咱来买一个来会当经去考验的这个信心。
雅各书的第二章第五节说，我们要在信上能够富足啊。
雅各书第二章第五节跟咱讲，咱在信仰当中会来会当来富足。
所以可见信心是借着祷告所产生出来的。
可见信心是借着祈祷会当生出来。
如果一个人长期不祷告，信心会贫穷。
如果给一个人等于无祈祷，伊信心会来散架。
当我们的信心不贫穷，我们遇到问题不会靠神。
当咱信心散架的时阵，咱碰到问题，咱就唔知人来挖苦神。
我们对神没信心，我们就经不起神所给我们的考验。
咱对神无信心，就无到经起神对咱的考验。
我们看但以理，他平常累积了一日三次祷告的生活。
咱看到但以理伊累积。一天三拜基督的生活，
遇到这么大的苦难，甚至跟生命有关系。
当伊碰到这多考验，是对生命产生
了。他没有因为这样屈服，毅然打开窗户，一日三次祷告。
伊并无因为安尼来屈服，伊赶快一日三拜拍开他门来祈祷。
他为什么有这样的信心呢？
为什么有这款的信心？
因为他有平常祷告生活，
因为伊平常时都基督的生活，
所以祷告就好像。一个祷告的银行，我们不断的祷告，储蓄我们的信心。
所以祈祷，神就让祈银行赶快不断祈祷来累积咱的祈祷的这个财产。
所以腓立比书第四章，我觉得写得很好。
所以腓立比书第三章，我感觉写得真好。
我们来看第四章，请看第六节。
咱请看第
腓立比书第四章，我们来看第六节。
腓立比书请看第四章第六节。
腓立比书第四章来看第六节。
腓立比书第四章请看第六节。
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日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我后来仔细去看这一段，有很多的体会。
我后来从这看这段经文，有真正的
体会。第一个，凡日借着祷告。
提到讲爱凡事借着祈祷。
又提到要祈求。
祷
告跟祈求到底差在哪里？
那你祈祷跟祈求是差别在哪里？
我个人的体验是，祷告它是平常性的。
我个人的体验讲，是讲祈祷是平常性的。
你祈求是特殊性的。
你的祈求是特殊性的。
当你为一件事情祈求，你可能必须要禁止祷告。
当你为了这样代志要来祈求，可能你必须要来禁止祈祷。
因为你有平常祷告生活。
因为你平常是有祈祷的生活。
你遇到重大的问题，你还会跪下来祈求神。
你等到真大的问题，你就怎样讲会当来？
我们就能够在祷告里面产生富足，我们祷告里面是充满了感谢。在感谢里面，神就给我们出人意外的平安。
在感谢里面，神就诉求我们意外的平安。
很多时候环境没改变，但是心境却改变了。
今天的时候是外在环境没改变，但是我们的心境产生了改变。
所以埋活炼的金子就是操练我们的祷告生活。
所以埋活炼的金子就是来操练我们基督的生活。
第二个，他们在行为上失去见证。
第二样就是他们在行为上失去了见证。
所以主告诉他们，你要买这个白衣穿上。
所以神跟他们说，你要买上这个白衣来穿起来。
老底下教会是治愈的中心啊，他们是不缺衣服的。
做三个中心，因是无欠
衫。但是神说你们是赤身的。
但是神却甲因讲你是赤身的。
所以可见他们信仰在神的眼中是赤身的。
所以呢，信仰在神的眼中是赤身的。
这个白衣就是一个身份。
白衫代表一种身份。
所以可见他们在教会生活跟实际的生活有很大的落差。
可见因在教会生活跟实际生活有真大的差别。
他并没有把白衣穿在他的平常的生活之中。
因并无对这些白衫穿在平常时的生活来对。
所以我们要看重神所赐的白衣。
所以咱来看当神所赐属咱的白衫。
在启示录当中有提到三件白衣。
第一启示录内有提到三件白衫。
那其中一件是提到我们受洗之后，我们所得到的第一件白衣。
其中一件就是我们受洗了，我们所领受的头一件白衫。
我们请看启示录第七章。
请看启示录第七章。
启示录第七章，我们来看十四节。
请看启示录第七章十四节。
启示录第七章的十四节。
启示录第七章十四节。
我对他说，我主你知道，他向我说，这些人是从大患难中出来的，神用羔羊的血把衣裳洗白净了。好，这提到在用羔羊的血洗白净了第一件白衣。
这提到说用羔羊的血来洗白净了，提到说头一件的白衫。
所以我们今天受洗归入基督，我们得到的是神给我们披戴的这件白衣。
所以今天受洗归入基督是真是神为了说穿上的这件白衫。
买白衣是借着耶稣基督的付出身我们得着的。
我们今天说你要说买这件白衫是借耶稣基督所牺牲付出，
说我们要保守这个白衣，不断的活在圣洁之中。
所以呢，保守今天白衫呢，不断活在圣洁来。
这个白衣就是我们的身份。
今天白衫是人的身份。
我们不要把身份卖给世界，卖给魔鬼。
那你看，唔通对今天白衫，对那什么没有世界，没有魔鬼。
我们看见十二使徒当中的犹大。
咱看到在主台的犹大，
他既然把他这个身份卖掉了，
伊既然对身份甲卖去，
到后面他们十二使徒又再选一个撤迁再补这个名额。
所以到后尾十二使徒，佫选出另外一位所来补足这个名额。
他既然用三十两银子就把主耶稣出卖了，
伊既然用三十两银子对主耶稣甲出卖去，
他非常轻看这件白衣的身份，
伊真正轻看这件白衫的身份。
我们到谁知道耶稣的价值呢？
咱怎样讲，相同怎样耶稣的价值嘞？
就是全天下魔鬼知道耶稣的价值，
对全天下来对魔鬼一同怎样耶稣的价值。
所以当魔鬼试探耶稣的时候，
所以当魔鬼试探耶稣的时候，
他把他所有世界的荣华全部都赌上去了，
一对全世界荣华富贵拢甲博起哩。
主耶稣，你只要拜我，我所有的都可以给你。
伊讲主耶稣，只要你甲来拜我，我就全部拢赐予你。
有时候我们常常不如魔鬼的眼光嘞。
有但是啊，咱也打入了魔鬼的眼光来，对。
犹大三十两就把主耶稣出卖了。
犹大三两就最主要说出不去。
有时候我们把耶稣给我们这个身份，我们到底看错多少？
当时咱对主要说，和咱这个身份，咱到底看重的是偌济？
有人只是为了一份工作啊，为了赚了一栋房子。
有的人是因为一工上工过，还是为了赚一栋厝。
有时候平常安息的聚会都不参加。
有当时安息的聚会拢无来参加。
我太轻看这个价值了。
咱想轻看这个价值了。
甚至为了一段婚外情，一段婚前性行为。
甚至因为一段婚外情，还是你婚前的性情的行为，
我们就把主耶稣给出卖了。
那对主耶稣给出不去了，
主耶稣会难过的。
主耶稣感觉真艰苦。
所以，我们今天买了白衣，我们要穿上这个白衣。
虽然今天买了白衫，但这白衫穿。
这个白衣不是装饰品，
这白衫不是装饰品。
所以，信仰的表现要落在我们的生活之中。
是咱信仰的表现要落实在咱的信仰生活里。对。
如果今天白衣只是个装饰品，就没有它的价值了。
如果今天这件白衫是一个装饰品，你就可以
继续。你不是聚会穿白衣来，
你今天不是说你的主会才穿这件白衫。
聚完会白衣脱掉，又穿上自己的黑衣服。
聚完会了，对这件白衫脱起来，又穿上你的黑衫。
就变成两面的信仰。
那你就变成一个两面的信
仰。这样的信仰永远达不到神的面前。
这样的信仰永远达不到达到神的面前。
第三个，他们在真道上失明了。
第三个，因在真道顶上失魂了。
所以主耶稣跟他们讲，你们要买这个眼药来擦去你们的眼睛。
所以耶稣跟他们讲，买目睭药来擦，擦你们的目睭。
老底家教会，它有相当规模大的医药中心。
老底家教会一个规模真正大的医药中心。
他们应该眼睛都很好。
应该讲，因的目睭拢真正。
可是圣经特别讽刺提到说，你们是眼瞎的。
但是圣经特别讽刺，他讲恁是痴迷的。
我们今天的眼睛真的看见了吗？
那今天把就见看了了，看了吗？
主耶稣曾经对法利赛人这么说。
主要说，对法利赛人讲。
我们请看约翰福音的第九章。
咱先看约翰福音第九章。
约翰福音，我们请看第九章。
约翰先看第九章。
约翰福音的第九章，我们请看三十九节。
约翰福音第九章，请先看三十九。
约翰福音第九章来看三十九节。
约翰福音第九章三十九节。
耶稣说：“我为审判到这个世界来，叫不能看见的可以看见，能看见的反瞎了眼。”同他在那里的法利赛人听见这话，说：“难道我们也瞎了吗？”耶稣对他们说：“你们若瞎了眼就没有罪，但如今你们说我看见，你们的罪还在。为什么他的罪还在？
为什么他的罪还在呢？
他们虽然已经看见，却看不出耶稣就是真神。
因虽然目睭看得到，但是却看不出讲耶稣就是真神。
反而是神所医治这个瞎眼的，他得到医治，他看见的这个就是主啊。
等到是神所医的这把痴迷的人，一把看见了，一看了讲。”主要说都是真心。
我们今天在信仰里面真的看见了吗？
咱今日信仰对咱真，咱敢真正看到。
你看见神在这里了吗？
咱真正看到神在这所在。
你看见你生命的意义价值到底是什么吗？
你真正看到讲你生命的意义到底在倒位？
你看见了将来荣耀的天国的盼望了吗？
你真正讲你未来荣耀天国的盼望吗？
如果看到了，
如果你今日看到，
我们的价值观，我们眼光应该投入在属灵的事情上面。
那你给他讲。
我们今天常常被很多的物质给眼瞎了，常常被欲望、钱财、享受给眼瞎了。欲望太多，造成我们的软弱。
欲望太多，造成我们的软弱。
也就是说，无欲则刚。
有人讲无欲。
所以可见我们在信仰的生活里面，如果欲望最少，我们就能够在信仰当中来刚强。
可见讲咱伫信仰内底咧欲望，若是同少，就伫信仰内底咱来得到刚强。
我记得还在五谷教会的时候，
我记得个伫，
让我心中一个很大的感触了哈。
我有真正大个感触。
一个很好的同工执事啊，叫做陈昌恩执事。
有一个真好的同工叫做陈昌恩执事。
就在整个五谷教会这个。准备要建堂完毕了，整个施工都要完成了。
在五谷教会整个建堂的工程要完成，准备要建堂的时阵，
他那天因为他本身也在工程里面，他做完晚间来到巴黎祈祷所来牧会。
伊整个工程做完了后，伊暗时要到巴黎祈祷所来来牧会。
后来晚上回去洗完澡，一躺下来他就断气了。
你要等于到厝洗完身躯了，等于到厝都在困，就那咧过星期。
他是心肌梗塞了，
也是心肌梗塞。
后来家人不能够接受这么突然的一个消息。
后来厝内人拢无多接受这个真正突然来的这个消息。
后来在参加那一场告别式，我心中有很多的感触。
直接参加那场告别式来，对我心中带有真正。
我说今天人走到今天，从他的生命让我有一个反思。
我从咱人行到今仔日。对伊个生命底，我一个反倒倒来一个。
世界一切都是假的，
世间一切拢是假，
只有信仰是真的，
只有信仰是真的。
当我们看见奉读圣经提到做工的果效也随差的时候，
当咱到奉读圣经讲做工的 过好追求耶稣，
让我觉得他活得非常的有价值。
我感觉讲伊活了真正有价值。
他真的是把他所有该做的都完成了。
伊真正是对伊家己所爱做拢完成。
在他信的巅峰里面，主耶稣把他取走了。
伊信用从高峰的时阵先该出去。
我们在信仰当中能不能有这样的看见呢？
咱伫个信仰内底是不是我来当安看？
所以我们求主耶稣能够给我们眼药，能够擦去我们的眼下。
所以咱祈祷，咱祈求主耶稣赐咱目睭油啊，会当对咱的心。
我们最后来看一段啊，我们来看启示录第三章。
咱最后先看一段启示录第三
章。第三章十九节到二十节。
第三章十九节到二十节。
凡我所爱的，我责备管教，所以你们要发了信，要悔改。看啊，我站在门外叩门，愿听见我声音就开门，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哈，圣经特别提到要我们能够发了信，要悔改。
圣经特别讲，咱要发的心爱悔改。
主耶稣站在门外叩门开门的，主耶稣要进到里面去。
主要说在外口叩门，叩门的主要说特别入去伊来对。
我们过去一直认为，我们祷告就是在叩耶稣的门。
咱过去可能认为讲，咱祈祷就是咧叩耶稣的门。
其实圣经提到是主耶稣在叩我们的门。
其实圣经是提到讲是主要说咧叩咱的门。
是我们一直没有把心门打开。
先无对咱的心门来
拍。我们并没有真正把神当神。
咱并无真正。
我们没有真的很期待神住在我们的里面。
那么真正来期待神住在咱内心来。
我对这段圣经是很有感触的。
我对这段圣经大感触。
在两年前，我协助这个马来西亚的施工。
第二两年前，我去马来西亚协助施工。
刚好到巴达林啊，他们的总会啊，刚好这个聚会的当中，中午吃饭的时候。
对啊，到因总会巴达林去。主会中道加班的时阵，
后来突然有一个青年一个姐妹啊，还有随同几个来找我。
然后有一个小姐妹甲几位同龄来催我。
她一边哭啊，一边要跟我讲话。
伊那靠那边甲
我
讲话。
我说你先缓你的情绪，你再说。
我讲你先小蛋姐，等你较平静再甲我讲。
她非常的激动，
伊真正激动。
我说你怎么了？
我讲你是安怎嘞？
她说传道啊。
伊讲传道。
刚在后面的最后的祷告祈求灵恩的时候，
伫个拄啊祈祷要祈求灵恩的时阵，
因为她本身也是刚信主不久，
因为本身拄啊信主无偌久，
她对信仰的体验很深，
伊对信仰的体验真正深。
是她得到圣灵之后，她的祷告都是为很多的弟兄姐妹没有得到圣灵的来帮助祷告。
所以你要求圣灵了，拢是为着真正在阿边求圣灵的兄弟姐妹来祈祷。
因为那段期间已经好几天都没有人得到圣灵了，
因为那时间已经过了，刚好拢无人来领受圣灵。
后来祷告之中，她是跟主主啊，你赶快吃圣灵啊！
所以在祈祷来对着。来向神祈祷，讲主啊，你来紧来做下圣灵。
好多人都在祈求，求主耶稣你降下圣灵。
真正人咧祈求，求主啊，你做下圣灵来。
后来他就听到主耶稣对他说话。
后来就听到主耶稣对讲话，
三句不断的重复，
三句话不断来重复。
他听了之后感到非常的扎心。
一听了感觉很扎心。
怎么会是这样？
为什么安尼讲呢？
主耶稣怎么跟他讲？
做啥讲呢？
我在这里悔改求圣灵。
我在家悔改求圣灵。
我在这里悔改求圣灵。
我在家悔改求圣灵。
后来我读到这一段，马上把这个事情连在一起。
所
以可见不是主耶稣不赏赐圣灵给我们垂听我们祷告。
可见今天不是主要说无想要赐啊圣灵，伊无要垂听。
耶稣说：“我在这里悔改求圣灵。”
主要说：“我伫咧这所在悔改求圣灵。”
是我们的心达不到神的面前。
是咱今天的心无到达到神的面前。
就是不断的叩我们的门。
就是说不断来敲咱的。
我们愿意打开门吗？
咱今天管理对门拍开吗？
我们一起唱诗，
做来唱诗。
224首，
224首。
求主察看，见我心事。 阴晴无意不见，看秋照亮，照亮我的心田，使我圣洁，与主灵交不绝，存心敬畏，凡事全图安全，成就圣灵，时常充满我心。Oh no.